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号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两家大型连锁店规定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限制。通俄门调查紧锣密鼓，可能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学者呼吁川普总统修理破碎的台湾策略，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带您先关注这个美国的控枪最新进展。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两大零售连锁店星期三调整了他们的枪支出售政策。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宣布购置枪支和弹药的最低年龄为21岁。沃尔玛在声明中说，我们作为负责的销售商十分重视健福的义务。沃尔玛还撤下了网站上看似攻击性武器的玩具等商品。沃尔玛从2015年就停止出售攻击性的枪支，除了在阿拉斯加的零售店之外呢，沃尔玛也不在其他的地方出售手枪。星期三早些时候，迪克体育用品公司宣布不再向不满21岁的顾客出售任何的枪支。这家公司还敦促美国国会禁止攻击性的武器，并且提高购买武器弹药的法定最低年龄。沃尔玛和迪克体育用品公司这两家都表示呢，他们致力于继续的为运动员、猎人和大多数枪支拥有者服务。他们认为这些人是遵纪守法的公民。那么在佛罗里达州枪击案这个发生差不多3个星期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就是昨天了，是这个2月28号跟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白宫商讨枪支政策以及校园安全问题。川普并且在会议上指责共和党议员帕 NRA， 也就是帕这个枪美国步枪协会的这个组织，而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说要让老师配枪来保障校园的安全。那么呢，昨天却发生了这个美国乔治亚州的高中老师到学校里开枪的案件。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最新的连线报道。
是的，我们照样今天下午3点，川普总统与16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白宫当中呢，在讨论枪支以及校园安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包括了像是共和党的柯宁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还有民主党的范斯坦参议员、莫菲参议员等等呢，都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枪支管制还有校园安全的看法。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开始的时候先列举了几个美国史上重大的枪击案，包括这个克伦拜高中，包括了这个麦冬夜店、山迪胡克小学、圣伯纳提诺市等重大的枪击案。那么并且说呢，他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跨党派的法案。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会上怎么说。
People with a certified training, very talented.
允许人们进行一项认证培训，有能力的人可以携带枪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很理解。我们今天会听你提出的不同意见。但是在美国，从1950年代起，98%的枪击案发生在无枪区。比如在奥兰多脉冲酒吧里，如果有一个人有枪，并知道应该如何使用它，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枪击案，他们会反击。所以你要记住，从1950年代起，98%的公众枪击案发生在没有枪的地区，这很糟糕。你也需要防范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楼和学校里的人需要有枪。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会上他也说了，今天不管国会有没有办法立法通过，他自己会从白宫下令来禁止所谓的撞火枪托，也就是呢能够将半自动武器变成全自动武器的一个装置。那么在会上呢，柯林参议员也说了，他希望能够推动在国会当中现在的一个法案，就是来进行背景审查。那么川普总统他就是认为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案，他认为说应该要开启一个更全面性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的背景审查，那他提议说叫做美国背景审查法案。那么这里也引起很多重视隐私权的人的关注，包括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他们认为说呢，对全部的人进行背景审查可能会侵犯到隐私权。那范斯坦参议员呢，则在会上他是这样说，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当年只能在战场上看到拿人杀人的武器，现在却在美国的街头看得到，所以他认为说要加强的管制。那川普总统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没有精神有问题的部分呢，他认为说精神有问题的话就要将他的枪从手中拿走，那么他认为说不要让精神有疾病的人拥有枪，并且说会慎重考虑提供购买 AR-15 等半自动武器的年龄提高到11岁，并且说呢他知道美国这个全国步枪协会 NRA 会反对，但是他并不怕。而当时呢刚好有一位美国这个议员要说话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就跟他说，他说你怕 NRA 但是我不怕。那川普总统也知道多次说到要老师带枪，不过呢反对者说老师也是人，也有情绪跟脾气，让老师带枪可能并不安全。那么根据这个当地的警方提供的资讯呢，我们知道今天才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乔治亚州的戴维尔高中呢一个老师叫做杰西戴维森，那么他带枪到学校并且在教室当中发射，学校东师生在逃窜的时候呢，有时候学生在逃命当中已经受伤并且已经就医了。那么在与警方对峙之后，这名老师遭到逮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戴维森呢，老师他本身是一个当地的记者，他在报道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才受到启发，决定要成为老师。那这个也是跟川普总统所说的让老师配枪可能有点不大一样的一个情况的发展，也是今天发生了老师带枪到学校而发生了校园的枪击案。那我们今天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史东门道格拉斯高中复学，而且我们知道呢有10名学生因为这个伤痛的记忆不愿意进入学校当中。关于详细的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自2周前一名枪手在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击杀了17人之后，该校一直处于停课状态。这次屠杀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对于枪支法规这一持续已久的话题的讨论，多个来自这所高中的学生成为了新控枪法的高调倡导者，邻居和家长已来到人行道上表达支持。学生尼可·冈萨雷斯说，重回学校不会很容易。
我认为大家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走过那些红色的大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带您关注跟美国政治相关的两条消息。最近几个星期来，有关美国总统川普竞选团队可能曾经与俄罗斯串通的调查进一步的白热化，看来这场调查可能会成为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的焦点议题。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团队主管马特福纳，他星期三在华盛顿的联邦法庭再次出庭，对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他提出的一系列的指控作出无罪抗辩。而在上个星期，马特福纳的前助手盖茨承认向检察官撒谎，如今已经在配合调查。2月中旬，13名俄罗斯公民因为涉嫌干涉选举而受到起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他们的目的是扩大美国的不和谐，以破坏公众对民主的信心。他说，我们绝不能容许他们得逞。美国国会围绕这件事展开的质询也在继续。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担任川普总统助手多时的霍普希克斯是最近一个就通过调查在国会委员会作证的官员。希克斯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拒绝回答某些问题，让一些民主党议员颇为恼火。然而白宫本周也采取了更多的反击行动，川普总统多次发推称调查是猎巫行动， 对调查结果的担忧可能会让川普超低的民众支持率在今年国会中期的选举之前呢进一步受挫。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消息呢，这个希克斯已经提出辞职。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推特上发推文抨击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对官员们如何申请法院批准对一名前川普竞选团队助手进行秘密监视一事进行内部调查，而不是让有起诉权的司法部律师调查。他说这是可耻的。川普发推之后，塞申斯迅速顶撞。这是一位美国总统和他自己任命的一名内阁成员罕见的公开争吵。塞申斯表示，他任命一位内部调查监督人员，也就是司法部的监察长，来判定联调局在从情报监视法院获取许可监听前川普助理卡特·佩奇时是否滥用了职权，这样的做法是符合正当程序的。塞申斯表示，只要我还是司法部长，我将继续刚正不阿地履行我的职责。本司法部将继续按照法律和宪法以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工作。塞申斯去年由于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呢，在自己和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进行过会晤的事情而回避了司法部的涉俄调查。此后川普总统数月来一直对塞申斯很恼火，但是呢没有采取解除他职务的举动。塞申斯回避本案导致司法部任命了特别检察官穆勒，对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历时数月的调查，给川普的执政蒙上阴影。但是星期三之前，当川普总统批评他的时候，塞申斯大体上保持了平静。川普总统一度称塞申斯四面楚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白宫表示，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这个内部事务之后呢，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做出了更为传统的表态。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席地这个词已经被从中国社交媒体上删除。在这之前，中国要结束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引起了愤慨。人们担心这将使习近平成为中国的终身统治者，但是华盛顿的反应却比寻常要平静。在白宫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这是北京的内部决定。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做出了更为传统的反应。
我们相信强有力的机制比领导人个人更为重要。推动人权与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是一个稳定、安全和运作良好的社会的核心基础。
本星期早些时候，川普赞扬了习近平，说他极为尊重这位中国领导人。
我认为习主席是独特的人，他在朝鲜问题上帮我们。
对有些人来说，美国的长期传统都是鼓励中国实现民主，而这些评论脱离了这一传统。
我不认为川普总统必须要在他所有的声明中发表公开批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办法做出更具批评性和怀疑性的表述，针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行为，而不一定是个人化的针对习主席。
川普出任总统后，对威权领导人表达过好感，有时不愿意批评非民主的政府，但是川普跟中国的关系有可能很快发生变化。多家报道说，他可能很快会宣布贸易决定，比如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重大关税。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今天在北京闭幕。那么全会的公报当中呢，没有提到这几天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修宪，还有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个事情。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介绍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婉晨。
是这一届的这个三中全会可以说非常非常引人注目哈。那么到底在会议当中讨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还有呢，刚刚我们讲到就说出人意料的没有提到修宪以及这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两个大事情哈。那么分析人是怎么来看呢？为什么没写进会议公报里呢？
嗯，为期三天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呢刚刚在北京闭幕。那么今天下午新华社发表的会议报公报称呢，全会通过了新一届国家机构和政协领导人选的建议名单，还通过了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及方案。
嗯，
那么25号，也就是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天，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修宪的建议，这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时下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修宪取消连任期限这件事情呢，没有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出现。那么近日中共官媒是开足了马力，宣称广大干部群众都支持修宪，然而三中全会的公报却只字未提宪法啊，或者修宪，甚至连宪法的宪字都没有出现。那么此事呢显得相当的诡异。在这之前呢，根据中共党媒的报道，修宪是二中全会的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报道中呢，确实也没有提及修宪这件事。那么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可以说已经没有悬念了。然而取消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当时呢令人感到相当的意外，因为这个时间呢点呢就是好像是不前不后，大家没有料到就是现在就要搞这件事。中共讨论的修宪呢，是在二中全会，也就是1月18号到19号啊，召开的。那么，中共中央关于修宪部分内容的建议呢，落款的日期呢，却是1月26号。那么，1月18号到19号召开的二中全会呢，当时没有公布这份修宪建议，那么是到1月26号。才落款，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报啊，或者是一个公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时的二中全会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份建议呢，一直到三中全会的前一天，才公布。那么三中全会呢，有没有讨论修宪？我们对这个问题呢，也想确认一下。我们刚刚采访了北京历史学家张立凡。张立凡先生指出呢，中共三中全会通常呢都是在10月或者11月举行，而这次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呢很不寻常。
嗯哼，
他说现有的资讯呢还不够充分，不过估计三中全会公报不提修宪有两种可能。他说，一是废除任期制遇到了阻力，二呢是三中全会前发布的那份中共中央关于修宪部分内容的建议呢已经无需讨论，就直接送交人大审议就行。他说这究竟是二中全会讨论的结果呢，还是没有经过开会讨论就发布了，还有待观察。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关这个修宪的建议哈，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各大媒体都在进行探讨啊。那么当然也很迅速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很多网民说这是开历史倒车，而且提到了早被废除的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甚至呢还有网民用袁世凯称帝复辟等等来做比喻哈。那么在这样强烈的这种舆论的反弹之下，这方面有哪些进展呢？你的观察呢？
嗯。中共提议删去国家主席连任的限制，让很多人是始料未及。很多知名学者、网民纷纷质疑。他们就认为这个时间好像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一般估计呢，他们习近平啊，或者是中共可能会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提出来。没有想到。他在这个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不久就提出来了那么这个网民和学者呢认为呢这是中国法治的大倒退，认为修宪这个，但是呢这个修宪呢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未来将长期连任执政呢，这个 我们美国之音呢采访了中共红二代中的知名人物，包括笔名老鬼的作家马波，还有资深媒体人作家戴琴。那么官媒否认修宪是搞终身制，而马波认为官媒是在咬文嚼字，不足为信。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马波，也就是作家老鬼的评论。
好，
宪法是全国的人民的一个国家的大法，应该由国民来，大家都要参与嘛，你不能只是几个少数人来暗箱操作。就是现在是21世纪了，独裁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搞终身制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你现在就剩那么几个了，你怎么还跟着这个北朝鲜跟他们为伍啊？这一点都不光彩呀。
那么马波认为官方修宪是在搞黑箱操作，而作家戴琴呢认为国家主席呢并没有实权，关键在于这个掌握党权和军权，他认为修宪呢是愚蠢的做法，不排除党内政敌啊有高级黑的可能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戴琴的评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愚蠢的做法。第一个呢，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在中国来讲就是一个最没什么劲的一个头衔，就是摆在那儿的，没有实权。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习近平本人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那么究竟是他自己的这个意思呢，还是他周围的人太笨了呢，还是他的政敌在给他挖坑呢？没法判断。
好，我们看看
中国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幕啊。那么中共提出的修宪案是这次两会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习近平被指搞终身复辟，搞终身制啊复辟这件事呢，是会怎么样发展呢？应该是北京两会期间的一大看点。
对，那么今天这个三中全会的闭幕公报上没有提这个宪法，也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出乎预料哈。想必呢还有后继的很多的讨论还会再继续出现。好，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现场连线给我们介绍的有关最新情况，谢谢叶斌。那么呢，针对这个19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前这个媒体传出的修宪来这个取消的这个中国国家主席这个任期啊和副主席的任期这些方面的讨论呢，我们那在这个最新一期的这个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嘛，我们继续的是讨论这些个问题。那么呢，备受关注的这个中共19届三中全会呢，就在昨天是闭幕了。尽管人们更加关注取消习近平任期限制的这个消息，但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审议党和政府的这个机构改革方案和讨论人事安排。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没有提到一个字儿的关于修宪的问题。那么据信呢，习近平可能要借这个政府的换届调整，对中共党政机构实行重大的改革，推行大布置，深化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和重组。中共历史上多次进行过精简机构的改革，但是结果呢都是越改官员越多，机构越来越膨胀。观察人士说呢，目前集大权于一身的这个习近平似乎是在考虑推行一场最大规模的改革方案，以适应他提出的这个新时代社会革命的这个要求。那么为什么中共机构精简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习近平能否集大权办大事，有效的解决中国机构臃肿的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呢，针对这些个问题，参加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两位嘉宾，就是一位呢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另一位呢是华文新闻网这个博讯的创办人韦石，他们两个人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首先呢，就有人认为中共19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改革和过去的国务院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呢，对此这个韦石他认为只是提法的不同，看不到政改的迹象。他说
这次改革或者以前几次我认为没有什么本质的改革。那现在从那个1982年到08年一共有6次改革嘛，那只是一些提法上的不同，以前只是说 国务院改革或政府改革，这是说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所以有的人说啊，这是一次政改。但是我们从这个三中全会那个公报，你一开始这个就是强调的这个，他说深化党和政府机构改革首要任务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里边讲了一大堆，就是还是就是强化党的领导。从这个方面看呢，就是说我认为他倒是有一种，就是从政治上他是往回走。那些其实你要说中共真正四十年有过一改革的话，那是八十年代当时推过什么党政分开啊，强调这个专业人士在决策中的角色。那我们也看到了八十年代末呢，就是中国有很多这个自由的思想，那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超出当时的那种自由的气氛。所以呢，这次改革我是看不到政治改革的迹象，是我个人看法。
那么根据目前透露出的改革方案，这次机构改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这个方面呢？那么韦石呢，他是这么认为，他说呢，应该关注各部委是否都是由习的这个亲信来负责。他说，
公开的这个信息看呢，他这次显然他要增加一个监察委，而且监察委和国务院是平级的，再加上他说这次是要统筹党政机构，就像胡教授讲的，实际上他可能要党政呢更合一，所谓的为了精简嘛。但是我觉得倒是有看点的地方当然很多了，我觉得公安部和国安部会不会某种形式的合并，因为这个已经有几年的这种传闻吧。这当然我们看到的就像刚才那个金刚吴所说的，他这种机构改革，我想主要的还是领导人想抓权或控制哈，某种形式的控制嘛。像公安部和国安部呢，他这个传闻也是基于就是习近平呢他想这个对国安部的一种控制。当然公安部呢包括武警我们已经看到是归为军委嘛，直接领导。他对这个国安部实际上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因为他这个部门的特殊性呢一直没有真正控制，你换一个部长是不管用的，所以他可能要打乱重新搞。其他的部委我相信也是这样的，他这种打乱彻底打乱他方便安排自己的人嘛。所以接下来的我觉得关注的到底是每个部门到底谁来负责，是不是都是习的亲信，包括监察委比方说是会不会王岐山来出任，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有评论人士就预计说的是，习近平呢可能会借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推出最大规模的这个政改方案。那么对于这个预期，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他就认为，改革的方向很可能呢是党政合一。他说，
很有可能会推出规模最大的政府机构或者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的方案。就是前面我们说了这个修宪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说刚才韦石先生说的非常对，就是说现在突破这个任期的限制好像实际有点不成熟。为什么现在要推出呢？是因为要急于修宪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现在急于要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所以要修宪。这一次呢，如果不把任期这个也加进去，那很有可能四年以后还又必须再修一次宪，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宪法更加不具有这种稳定性啊，会破坏它的稳定性。所以为什么现在突然加入了这种突破任期的这样的一个修宪的内容。而且这种三中全会啊，往往都是要突出改革的内容。虽然说这个修宪这个时机不成熟，但是机构改革这个时机还是成熟的。而且习近平他是要做一个改革派的领导人，而且从现在的现实的环境来看，也必须改革，他被迫要进行改革。一个方面是由于行政成本极高啊，政府的各种维持政府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有的说25%，有的说45%， 我过去还有个计算，大概超过50%，啊，占财政这个支出，啊，大概50%。如果加上各种维稳成本，啊，那可能就更高。前段时间也有各种报道，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中，只有7个省和直辖市只有财政盈余的，啊，其他25个，它都要靠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省直辖市，啊，它只是一个吃饭财政，啊，甚至连吃饭的钱都不够，发工资的钱啊都不够，所以现实，啊，迫使它要精兵简政，要进行改革。这次改革，我想它的方向很有可能是党政合一的方向，
嗯，
哎，他不同于80年代那种党政分开那样一种思想，而是党政合一，以党来统政。
那么，对于有人说呢，中国的官民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对此呢，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这胡兴斗他就认为，加上事业单位和编外人员，当然中国政府的雇员是历代最多的。他说。
中国的官民比例的确是非常高啊，但有不同的数字，有的说啊19:1啊，或者是20:1啊，当然官方他公布的公务员的数量并不多，
嗯，
也就是6-700万公务员左右，但是公务员不仅仅包括被称作是公务员的那些人。按照国际上的一个标准，还应当包括那些吃财政饭，所有的吃财政饭的人，包括那些事业单位的人，甚至包括刚才韦斯先生所说的那些临时机构，那些编制外人员，实际上都应当涵盖进去，都是公务员。虽然他们没被称作是公务员，但是实际上就是都属于政府的雇员吧，在西方叫做政府的雇员，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的，官员数量那就不是6-700万，而是6-7000万，啊，我记得有一个说法是6500万，
嗯，
另外一个说法是大概8000万、7000万或者8000万，大致是这样一个数目。那在这样一个数字呢，当然，与中国历代王朝相比，那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
嗯，
啊，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一个很高的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驻华前大使洛德和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一鸣。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丁的报道。
首先呢，两位专家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说，他们对于这一最新的中国的修宪举措并不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呢，这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5年来集权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我们知道，洛德大使参与了70年代末美国打开中国大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标志着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80年代做出的摆脱个人统治的改革精神，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来听听洛德他的具体说法。
The danger, of course, is that if you have such a singular
危险在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你只会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着你，没有人敢挑战你，不会让你思考问题，不会对可能的政策提出疑问，你可能走上一条灾难性的道路，因为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这种情况在毛时代发生过，比如文革、大跃进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一行动不仅重大，而且对未来有着某种风险。
那么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告诉美国之音，这一修宪的最新举措证明了习近平在采取更加专制甚至是新集权主义的做法。 一名认为修宪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习近平成为一个超群绝伦、不受规则约束的领导者，继续他过去五年来的强硬政策。一名认为台湾、香港可能会首当其冲，而在南中国海，中国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强硬。我们来听听一名的说法。
So I imagine that we'll see.
所以我想我们会看到更多同样的和强化的政策，我认为这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沿着这条道路让香港和台湾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这实际上为他努力迫使台湾跟大陆统一、侵蚀香港的自由，并在南中国海取得更多进展提供了可能性。
洛德大使说，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才刚刚开始，他原本可以不必这么早就采取这一行动。洛德认为，现在采取行动的这种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习近平对中共的政策和人事还不能完全掌控，存在着不安全和不确定性。而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呢，则是习近平要表明他的不可挑战性，说明了他充满信心。那么一名认为现在提出修宪可能说明中国的情况正在恶化，或者呢是经济增长放缓了，或者是环境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上，习近平可能会更难实现这一修宪。而现在呢，刚刚开完十九大，他在高层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盟友，他认为晚一点不如早一点，现在呢是推进这一修宪的好时机。针对着有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先集权后改革，一名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习近平并不理解政治改革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制度性的变革。对于这一举措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这方面呢，洛德认为是难以预测的。甚至洛德认为这对美中关系并不必然是个坏消息，但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洛德说，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更强硬的对外对内政策。另一方面，习近平和中国呢都有很多理由要跟美国合作。他对力量平衡的认识呢很现实，他知道他不能直接挑战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呢还需要时间。在许多领域呢，美中能够进行合作。那么一名认为呢，美国的决策者已经对习近平的野心和他无意遵守国际规则感到关切，这一举措向美国的决策者发出了进一步的讯号，告诉他们习近平是一个不受规范和法律约束的领导者，他要改变规则以适应他的需要。那么一名说，这再次向美国传递了一个讯号，习近平对美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共中央2月25号提出修宪建议引发海内外强烈的这个反应之际呢，香港泛民政党和团体的几十名代表在日前发起抗议，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这个修宪提议，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谴责中共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独裁，要求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所有的政治犯。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香港泛民公民党的郭家麒议员办事处、社民联和支联会的几十名代表2月27日11点在西区警署前集合，发表短暂抗议声明后，游行至附近的中联办，手拉抗议习近平恢复帝制、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独裁的横幅，一路高喊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因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代表社民联，郭家麒议员代表公民党在中联办前先后发言，抗议中共中央拟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不可连任超过两届的限制，批评习近平为巩固个人权势不惜破坏宪法，令中共进一步走向独裁和专制统治，犹如走中国古代帝制的回头路。公民党的郭家麒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修宪进一步走向独裁专制，不仅影响内地政治的未来，也会阻碍香港的民主发展，令港人争取真普选的民主努力更加艰难。他说，
对象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在中国没有民主，现在就是进一步退步，退到这个地级一个皇帝一样。香港越来越不民主，越来越跟这个普选是相反的方向。从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来看，香港的情况会更加差，在逃权的路途上是更加困难。我们一定要所有中国人、香港人都知道要反对这个地基，这个习近平的地基不单是影响中国大陆，也会令香港更加向这个普选民主被动一些。
长毛梁国雄表示，习近平在大权已经独揽的情况下，还要为自己终身制修宪，是在做要成为毛泽东式独裁者的中国梦。不知如果备受毛泽东专制打压的习仲勋九泉下有知会如何感受？他说，
习近平要把邓小平定下的国家领导人不能连任两次要改，邓小平就是怕毛泽东的专制。你想想看，习仲勋现在在泉下有知就是发噩梦。俄罗斯普京还没有航往到要修改宪法嘛，他就下来五年用他的亲信去当总统，然后自己再去当总统，他也有点害羞啊，不能改。
此前香港民主党星期一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中共的修宪建议，谴责做法有如复辟帝制，与世界民主潮流逆动。声明表示，从习近平上台后的2014年的有关香港特首普选筛选候选人的人大831决定，到近年来多次打压港人政治权利，反映习近平对港立场一直强硬。如果他能连任三届到2028年才退位，意味着香港未来十年民主发展难以寸进。声明还表示，在这种情形下，港人只能以更强大的意志及决心与习帝领导的中共政权周旋，防止香港的核心价值进一步被蚕食。香港亲中的建制派普遍对中共修宪态度积极正面，称如果通过是人民的意志，无所谓进步或退步。还有亲中学者辩解称，不认为修宪是制度倒退，认为目前中共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也没有列明任期，国家主席则有，所以提出修改是想制度合理化。此外，示威者还在中联办门外为在长期专制打压下星期一突然离奇病故的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默哀悼念。李百光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遭受迫害的基督信徒提供法援，2月26日凌晨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被宣布肝病死。海外人权组织指李百光身体健康，没有肝病历史，认为死因蹊跷。不过外界目前无法联系上李百光的妻子，很难获知进一步的具体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这个报道。台湾正面临中国军事、外交、经济上的庞大压力。最近不断有关注台海安全情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发出呼声，敦促川普政府调整对台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星期三在该智库发表文章，呼吁川普政府采取行动修理美国遇到麻烦的台湾策略，确保台湾未来的安全防卫努力与美军紧密配合，否则在那之前美国的台湾策略是破损的，而且由中国主控。易思安指出，台湾海峡自1949年以来就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两个国家，两者之间的裂缝随着时间不断变大，而且还会持续变得更大。 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和台北都错误地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他们才是这个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现在只有一方维持这个立场。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台湾的防卫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一书的易思安说，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量投资军备，而美国却因内部预算削减而让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停滞不前，领导人没有去正视中国主要战略目标在于征服台湾，使北京成为东亚和西太平洋霸权的现实。他说，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也持续认为台海一切都没问题，那么危险将会不断增加，直到一个小小火星就可能点燃一连串事件，导致已被压抑70年的侵略性的爆发。2049项目研究所这个月针对台海问题在国会山举行的讨论中，易思安曾经提到中国年初在台海中线启用的 M503 航线就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冲突。易思安说，
So we're talking here not just about a political dispute between two normal countries in a normal situation where it's just a matter of，
我们现在谈论的不仅仅是关于两个正常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关于主权的政治争端，例如我们如何处理在南中国海，如何划定界限，谁取得资源的问题。现在我们谈的是关于一个国家有公开宣示的政策，要并吞、侵略和征服另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其影响在于它可能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
易思安表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处于关键地缘政治地理位置的民主台湾有可能被侵略，因此从华盛顿到火奴鲁鲁，从东京到堪培拉，每一个政治领导人和军官应该问自己的是，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我们该怎么办？因为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消失，而且只会随着时间变得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必须思考一个长期竞争策略。易思安认为，美台军事关系如果只是继续大量依赖军售来维系，那将是极为不智的。要让这个关系更为持久，川普总统及其高级顾问应该考虑与台湾的对口进行定期交流，包括面对面和通电话，而且台湾也应该获邀参与国际海洋活动以及关于领土争端的协商。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也在星期二的外交家网站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美国海军的太平洋伙伴使命。博斯科说，台湾有丰富的应对天然灾害及人道主义救助的经验，这些正是太平洋伙伴使命寻求与地区伙伴培养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昨天在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上表示，期许透过转型正义让台湾走向和解团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二二八事件71周年中书纪念仪式的时候表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之后，将全力清查政治档案，让历史自己说话。
不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跟开放，政党以及附随组织的档案，也关系到过去威权时代的运作。我期许处长会也应该尽全力的收集那些被认定是政党附随组织的档案，如果被有心人刻意湮灭，必须要负起法律责任。
蔡英文总统还说，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发表类似的真相调查报告， 期许台湾的调查必须达到国际标准。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5号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未来将设置一个独立机构，处理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及不当党产处理等事项。蔡英文强调，二八事件的真相和责任归属应该清清楚楚交代，过去威权时期的司法判决如果有不公平的地方，必须为受难者建立平反的机制。蔡英文还指出，相关的调查与检讨将给现在以及未来的政府画下一道明确的红线，超越红线的错误绝对不能再犯，汲取历史教训就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意义，台湾也必须走向和解团结。祖父是二八事件遇难者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日前会晤了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波兰总统华勒沙及协助突尼西亚在茉莉花革命之后成功转型的梅沙务德和穆达尼，并请教他们有关如何透过转型正义化解内部冲突走向民主，双方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和平对话。柯文哲市长还说，71年过去了，当年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大多已经过世，而受害者的后代心中仍然有伤痛，加害者的后代心中也有阴影，因为缺乏和平对话机制，转型正义迟迟未能落实，也使得台湾民众长期以来无法坦然面对历史，共同迎向未来。长期研究二八事件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陈宜生表示，清理过去不义统治的经验将有助于台湾凝聚团结的意识，
而不是把过去的人权迫害呢视而不见。好，那这样的话反而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共同体。
陈宜生还谈到，二八事件及接下来的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都助长了台独意识的滋长，也影响了两岸目前的互动关系。1947年的二八事件肇因于当时社会普遍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一起警察查缉私烟的行动导致民众群起抗争，政府随后派出军队镇压，至于死伤人数目前仍然没有定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召开两会前夕，海外中国学生学者敦促中国人大代表处理高校性骚扰议题。由数百人联名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性骚扰防治的公开信也已经寄出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今年一月有罗西西举报，进而爆出北航教授性骚扰学生的事件后，官方新华网微评说，中国教育部宣布对待校园性骚扰零容忍。但是目前高校尚未建立具体的性骚扰处理机制，中国学生与校友因此纷纷联名希望高校等单位能正视这个问题，打击性骚扰。而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也发起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教育部和各高校校长在半年之内采取具体行动，出台相关机制。关注中国女权议题的吕平告诉美国之音，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发声，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参与到了中国的 Me Too， 而且整个 Me Too 的发起人罗西西本身在美国。而早先国内8000多人联名写信给高校，里面也有很多是有在中国大学读过书，对性骚扰的现状有强烈感受的海外留学生。因此这让人看到的是，中国 Me Too 参与者的地理分布的范围是超越国界的，没有受到地理的国界的限制。吕平也强调，海外这封公开信的联署特别有意义，凸显了海外学生学者的共同身份，是个进步。吕平说，
他就让人看到，就是说这个海外中国学生学者的这个身份哈、啊， 这也可完全可以就是用在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议题的这个倡议上，他们可以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共同体，而且把他们在国外所了解到的这些经验和他们这个体会也都放到这个倡议当中来。
与这次联署信一同寄出的来自全球联名者的声音一文中提到，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日本、瑞典、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超过百所大学、60多个专业的339名中国学生学者自发的签署了海外联名信。联名信网站上也有人留言提醒男女平等，男学生被女教授骚扰也应重视。在学生学者之外，律师也发声支持反性骚扰。律师反性骚扰宣言呼吁注意性骚扰不仅仅是存在于校园之内。从四川到上海，数位志愿律师也愿意提供在校园、职场等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法律咨询和个案支持，以及提供高校和用人单位建立相关处理机制的法律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干预，给追梦者问题带来缓冲，但是呢，在保护年轻无证移民免受遣返的问题上，美国国会面临的压力仍然是与日俱增。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拒绝受理川普政府因为不服联邦下级法院的裁决而提出的上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宣布在3月5日终止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他在对州长们讲话时批评联邦上诉法院的审议过程。
每个反对我们的案子都是在第9巡回上诉法院，这真的很让人悲哀。我们败诉败诉又败诉，然后到了最高法院我们又没问题了。但是这告诉了你我们的法院系统是怎么回事，那是让人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达卡将回复，我们将看到会发生什么。
最高法院的决定让那些面临着3月5日达卡到期日的追梦者暂时松了口气，但是他们被遣送的风险并没有因此消失。本月早些时候，参议院拒绝了4项移民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两党合作结合赋予达卡受益人的法律地位，以及有限提升美国边境安全的方案，还有共和党人提出的涵盖川普大幅改革移民政策蓝图的议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再次要求日本直接面对慰安妇问题。日本2015年与韩国达成协议，由日本提供800万美元建立一个基金，用来帮助那些曾在日本军队中充当慰安妇并且依然在世的韩国妇女。协议还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日本在1910到1945年野蛮占领朝鲜半岛期间日本军队的行为进行道歉。文在寅在星期四纪念1919反抗日本殖民者起义周年的活动上表示，这份协议并不意味着日本可以宣称此事已经画上句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文在寅的话令人非常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首尔提出正式抗议。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的话说，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能源勘探项目合作对象只能是中国的某家企业，不能是中国政府。这位发言人是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这番话。这位发言人还说，菲律宾方面一直在与一家中国公司进行谈判，但是没有说明是哪家公司。埃及检察长沙代克指令下属严密监控所有的新闻和社交媒体，对有损国家利益的媒体采取行动。沙代克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发布这一指令的原因是最近发现有邪恶势力企图借助各种的媒体渠道和社交媒体，通过发布谎言和假新闻削弱国家安全。声明说，检察官们应该对那些散布假新闻声明或者是谣言在社会中制造恐慌 伤害公共利益或者是破坏和平的媒体机构采取法律行动。媒体监督机构也必须将媒体违规现象报告给检察机关。沙代克的最新指示是埃及政府在下个月总统大选之前打压媒体的行动之一。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现任总统塞西几乎是没有竞选对手。总部设在美国的新闻自由监督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要求埃及立即停止对独立新闻机构的恐吓行动，允许记者自由的报道。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播送完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